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开始来讲的这一个异端呢，是特别在中国里面的。我们谈到过这个摩门教，谈到过耶和华见证人，那么我们也谈过基督教科学会，那么这些都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的一个异端。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是在特别在中国开始的一个异端，虽然发生的时间不太长。但是今天在国内，可以说在加勒教会里面，可能是破坏力最大的一个异端团体，那个是叫做东方闪电。那么这个东方闪电实际上是90年代才刚开始的，所以不过才十几年的功夫，但是对于中国加勒教会的影响力、破坏力可以说是空前的。那么虽然西方国家这些异端，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今天在中国教会呢基本上发生影响不大，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因为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两个这种方式的而且一家一家去摩门的这种传教的方式呢，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目前为止，虽然个别的零星的可能有一些耶和华见证人或摩门教的这些异端分子进入中国，但是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相反的，在中国本土开始的这个异端叫东方闪电呢，却对中国家庭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么为什么叫做东方闪电呢？其实他们的这个名字取名是取自于这个马太福音24章27节。本来耶稣是警告我们说，在末后的时代一定你会听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妖言惑众的话，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耶稣说这样的话你通通不要信，因为说这样话的人都是假先知、假基督。那么因此他说，我将来要来的时候，不会在东方，不会在西方，不会在这儿，不会在那儿。我来的时候，他说好像什么呢？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他的意思是不是他从东方发出？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子在降临的时候，下一次不会好像静悄悄的，以前出生在马槽里，今天会出生在牛棚里吗？不会的。将来基督的再临就是从天而降。是全世界的人同时看到它，好像你看到闪电一样，从东到西全部的人都看见了。但是东方闪电把马太福音这句话呢去头结尾，结果却用这句话来说，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是来自于东方，所以叫做东方闪电。那么当然他们自称为基督已经二次降临了，不但在东方，就是在中国，同时据说是河南的姓邓的一个女的，所以是个女基督。但是有趣的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这个姓邓的女基督，她从来没有公开露面过，甚至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甚至你更可以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人都是可以怀疑的。那么同时由于这个人呢非常的神秘，神龙不见尾啊，几乎没有人见过她，谁要见她，她就说你敢见到这个活生生的基督吗？好像你见到神的话呢，你都会被击杀的。所以呢他是不鼓励，也绝对不准人说想要去见这位女基督的，因此这个人从来没有露过脸。但是很有趣的是，就是说这个机构呢经费非常充足，经费非常充足，他们可以印制各式各样的这种宣传的一些东西。不单如此，这个机构呢他们财力非常雄厚，所以他们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当然以后我们提到他传教的方式当中会用钱啦，会用各样的方式啦等等。那么当我们谈到这些方法的时候，事实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在他们整个的传教方法当中，这个金钱的问题好像来源不是问题。而我们知道家庭教会一般是很穷困的，那么他们财力怎么那么雄厚呢？那这个组织背后到底怎么回事呢？而且这个组织对家庭教会的弱点了如指掌，说他们用的各样的方法呢几乎是专门是冲着家庭教会来的。所以因此呢这个异端团体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因此有些人说这个异端团体的背后可能有另外一股的力量在操纵，这个以后我们会谈到他关于这个他使用的策略方法问题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种传说。那么所以这个东方闪电目前在国内几乎各省都有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个组织，在河南啦，在安徽啦，山东啦，广东福建呢，各省都有。那么基本上他们所使用的这个传教的策略我们简略的说明一下，那以后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说明。 那么基本上呢，异端团体我们知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对于一些不清楚的信徒呢特别有兴趣。因此也就是说，所有的异端团体通常它不是找非信徒的，它是找信徒，找信徒，或者说一些挂名的啦，基督徒啦，或者是一些好像略为所知，但是又不太清楚的，比如说天主教背景的人啦、等等哈。那么异端都是有这个特征，东方闪电特别如此。那么以后我们会提到东方闪电的策略，他们有一本册子曾经很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传教的对象呢，可以这样说，他摆明了就是对家庭教会的。那么他说，如果这个人是异教徒，就是佛教徒、回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不碰你的；如果这个人是不冷不热，他也不碰你；三自教会他也不碰你。他专找什么呢？家庭教会的，越热心他越对你有兴趣。这个是东方闪电的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那么当然，很多所谓在家庭教会中很热心的人，不一定信仰根基很清楚，真理根基还是不清楚，才容易上当。那么他们在农村非常的活跃，那么因此呢，他们到处会在家庭教会中拉洋。那当然我们会以后会提到，他们最主要的方法是要卧底。你知道这个卧底是这种我们搞这个政治特务所用的方法，那他们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方法卧底。他们会到一个家庭教会中隐名埋姓一两年两三年，让你毫不晓得这个人原来就是这个东方闪电的。那两三年之后呢，因为他表现的热心啦、追求啦、渴慕啦，让家庭教会的人深信不疑，然后慢慢的他开始有了领导作用，那时候真面目现出来了，他就把整个教会带走了。这是他们所用的一些方法。那么因为他们号称是女基督，所以他们东方闪电派里面的所谓的传道人呢，所谓的骨干分子大多数是妇女，大多数是妇女。那么他们称他为闪电使者，这有点像武侠小说一样。那么他们一个村一个村，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县的到处开疆破土，然后呢他们表现的好像很有爱心，那很热心工作各样的事情，然后呢他表现的很渴慕，然后常常请一些人说到他们外地到他们偏远的地方去跟他们分享啦交通。但是他常常有的时候这样把一些传道人带过去的时候，接下来他们下面的招数就出来了，有的时候会给你洗脑，有的时候是威迫利诱的，那么包括色情引诱，然后把这些所谓的传道人呢，可能能骗的骗，能拐的拐，不能骗不能拐，那就打啊。所以这种情形他们用的是很多的方法。那另外呢，他们我就说经济上他们似乎财力很雄厚，他们可以印很多自己的宣传的一些材料。那么所以很多人在农村，你知道这种属灵书籍很少，材料很少的，那么因此很多人不知不觉就上当了啊，他们难得看到一本书的，所以有时候这些书籍会让他们上钩。那么当然基本上东方闪电的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所以他们所写的材料，事实上如果说你对真理很熟悉，而且你很好的属灵材料看过的话，你不会受这个吸引。但是这个材料对于中国农村的家庭教会却已经有足够的相当的影响力了。那么所以最近这个东方闪电想要到海外在华人教会当中来发展，那似乎我们看过他发传单，那甚至他寄过一些小册子，那么包括我自己在 Boston 就收过像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小册子呢，事实上是他们从美国寄的，而且是用繁体字印的，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在国内印的，可能就在海外印，然后直接发送到各教会去了。但是我所知道是，虽然他们发一些这种书啊小册子，但是对海外的教会可能目前影响还不大。那将来的发展我们要注意，但是我想他在海外的发展恐怕不像国内农村的教会那么容易。那么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经典吗？很有趣的是，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就是他基本上他们对圣经的态度是很暧昧的，是用叫做两面手法。他们也用圣经引经据典的来证明他们是真的，然后他们是带来的基督，选择性的用一些经典经文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但是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就翻开真面目的话呢，他们基本上是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的啊，圣经的权威性。那所以呢，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典啊等等。那最有名的经典最常用的一个是叫做东方发出的闪电，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典，这东方发出的闪电，所以叫东方闪电。还有一本书叫做神像全宇宙的这个发生，神像全宇宙的发生。还有一个叫做化在肉身显现。 那么像这本在美国发行的这个，等于说是它叫选篇，表示说是从别的书里面摘录的一些东西，它名称叫做《神在中国的发声》。那你知道它有一本书叫做《神向全宇宙的发声》，那这个是在《神在中国的发声》，可见这本书是从那本书里面摘要选出来的。那么他们这些书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庞大的，像《东方发出的闪电》这本书有400多页，然后《神向全宇宙的发声》像这样的书呢可能有三册，每一册有1000多页，所以他们是收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么当然都是一些他们自己的这种奇谈怪论，但是呢有的时候引经据典，有的时候就发出自己的奇奇怪怪的言语。那么像那本书叫做《话在肉身的显现》，这句话呢有些人认为跟聚会所有关系。那么以后我们会提到所谓的聚会所，李长寿的这一派呢在中国大陆叫做呼喊派。那么李长寿自己翻译的所谓恢复版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用这个他用话来取代的道，我们常说道成了肉身，那么李长寿用的话就叫做话在肉身显现，就这句话是来自于李长寿的这个恢复版圣经。那么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个东方闪电可能跟呼喊派有关系，或者说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东方闪电派里面的一些主要的领导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出生于呼喊派的，但是我想我们不一定能够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东方闪电派就是属于呼喊派的一个分支或者从这边出来的，可能个人也受那个影响，他们用的言论也用了一些呼喊派的一些材料。那你知道我们说过这个东方闪电可能背后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是的确精心的对基督教的各个团体呢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也知道呼喊派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呢他借用了呼喊派的一些材料言论还有词句，那我想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要拉拢这些呼喊派里面的信徒，那并不等于说这个直接跟呼喊派是有关系的。那么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些经典，那么待会儿我们谈到他错误的教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看他这本书里面，至少我手上的这本书他们提到的一些奇谈怪论。那么他们最主要的真理上的错误在哪里呢？那么第一个，这个东方闪电派呢是反对三位一体的，他们对三位一体这个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基本上是反对的。他们认为呢世上不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相反的是认为说父变成子，子变成灵。什么叫父变子，子变灵呢？意就是说旧约的时代那个父旧约时代只有父，那就是耶和华，到了新约的时代父变成子了，所以只有耶稣了，然后耶稣死而复活以后现在就只有圣灵了。而他们自认为基督的二次降临其实就是圣灵的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显现，你可以这么讲，所以基本上否定三位一体同时存在的。那么他们也主张神在不同的时代呢有时候有不同的名称啊。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就是律法时代呢，他们称为神的名字叫耶和华，那么这个耶和华呢他说创造了人，但他不认为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第二个时代是恩典时代，那就是耶稣，所以第二时代是神叫名字叫耶稣，是属于恩典时代的名称，但是耶稣他认为是受造者不是造物者，因为他否定三位一体，他是受造者。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期，他们称为三个时期叫做国度时期，那国度时期那神的名字叫什么呢？他说神的名就叫做闪电，所以东方来的闪电又是女基督，他名就叫做闪电，所以因此呢他说三个时代有三个神的名字。如果以后有机会谈到这个民间宗教的话呢，如果你谈到这个民间宗教一个影响很大的叫做一贯道，以前曾经叫做过白莲教，叫过别的名词的，那么这些民间宗教事实上就有三教三节末期的一个概念，就把这个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所以他们这个三个时期也可能受了中国民间宗教的一些影响。那么他们说只有相信这位第三个时期的这位神叫做女基督，就是闪电的话呢你才能得救啊。那么以前他说以前耶稣所说的话呢通通作废，那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他慢慢你就看见他适当否定了圣经上很多有关的话。那么如果你看到圣经上有关的话，耶稣提到说将来他再临的时候会怎么样，那刚才我们提到过马太福音24章耶稣就清楚的表明了。 如果有任何人宣传说基督在哪里出现的，那都是假先知。那这句话就直接可以否定东方闪电的，所以他说耶稣以前所说的都不算数啊，诸如此类的。那么这个是他们反对三位一体的。那么当然圣经上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也不必在这里多说。那么所以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肉身，这些经文如果我们把这些权威性的经文仔细来思想研读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上三位一体的真理是无从辩驳的。一个反对三位一体的，反对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这个灵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东方闪电所说的这个真，所说的这个道理，就表明他们事实上是一个异端。那么第二个，他们是反对圣经的权威性的。我说过他们好像中国大陆说法就是拿着红旗呢打红旗，他们是拿着圣经批评圣经的，他们用圣经一些的话来支持他啊，譬如说当他们提到说这个为什么有你基督的时候，他就会引经据典的除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他还会引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四十一章第一第二节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耶和华把各列国交给他。其实如果你仔细读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你就发现他是断章取义的。那边所说的东方兴起一人是谁呢？波斯王古列。他讲波斯王古列会兴起，打败了巴比伦帝国，然后古列会让犹太人回归。所以做东方兴起一人是讲古列，他把这个中间的都去掉了，关于古列王、波斯王通通去掉了，因此东方兴起一人，东方闪电。然后呢他又用这个耶利米书提到说三十一章的二十二节提到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所以他引用一些圣经来支持他的论点，但基本上他是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的。他要人放弃圣经，你不要读圣经了，读圣经没有用，这是字句。他说你的信仰是字句。那么譬如说我读几段圣经你看看就知道他对圣经的态度。譬如说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人若是把神的话说话看成是简单的圣灵的开启，把使徒和先知所说的话当作神自己所说的话，那就是人的不对。他说圣经是使徒和先知的话没有错，但那不是神的话，你以为使徒和先知所说的就是神的话，但是你搞错了等等。那么所以因此他是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的，否定圣经的权威性。那么这个书里面当然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一些话语。那么另外他譬如说了哈，谈到这个圣经的问题，他们就说很多人都是在圣经的里面来寻找这个信仰，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位神。但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东方闪电常常这个写的书呢，常常把第一人称就是神，他自己就是神了他说如果把我和这个圣经画作等号来看呢，那么没有圣经就没有我了或者说没有我就没有圣经了，那是你的大错特错了那么换句话说，他认为他说的话跟圣经的话不一定相等，他超过圣经的话也就是说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把圣经看为神的启示，你就会看见很多他的这个错误，看见东方闪电许多的这个不一定自圆其说的事情，那也看见很多他的错谬的地方。那因此他首先就是要把圣经的权威性把它否定掉了。那么所以呢他认为圣经呢，旧约圣经是摩西啦还有其他的这个作者想象出来的大陆说法是瞎掰出来的，那么也不是圣灵的启示，那么而且呢过时了旧约新约都已经过了几千年了，那么因此呢不要读圣经。那不要读圣经读什么呢？相反要读他们所写的这些书他们自己的经典，像东方发出的闪电等等。那么他们写的经典又依据什么来确定他的神权威性呢？他说你不能问，这就是神的话，你就必须相信，而且绝对死心塌地的相信，你不能够有任何的怀疑。那么其实如果你仔细读他们的书当然我说这本书是摘要的书，不是他全文的书，不过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写的这些东西呢，一方面非常口语化，口语化就是说像我们讲话一样，但是也因为是口语化，他一点都不是一个像一个正式的经典一样，然后有扎实的内容，能够前后连贯的他就不像是普通一般所谓的经典。那么通常他都是用第一人称我，他就代表我说的。其实你要注意到，即使是先知书 当他们引用耶和华的话语的时候，先知也不常从头到尾就是我的，他有的时候会说耶和华说，然后他用引号啊，我怎么样怎么样，用一些这样的话。但是他们的书里面几乎从头到尾都是用第一人称的。那么同时呢，他们的话语里面常常会攻击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的最核心的基本信仰。但是呢，他们里面有些观念呢又混杂了一些佛教的所谓轮回的观念，还有民间宗教的万教归一的这种说法。所以你会了解因为在我们家庭教会当中呢，除了很多的信徒知识水平很低但文盲以外，那也有很多家庭教会的信徒也的确虽然说是信的基督教，他的思想中可能还混杂了一些民间宗教啊，中国传统宗教的一些影子。所以他们所写的书对这个家庭教会有很大影响力，就是说他非常吸引有这一些热心有余但对真理的了解不清楚的信徒。那尤其是真理不清楚的信徒，他们的信仰常常就是掺杂式的，掺杂了一些中国民间宗教的观念，不知不觉掺杂在里面。那他们写的东西呢也迎合这些观念，然后把他们吸引过来啊，拉进他们的这个里面去了。那么所以像这些东西来讲很明显，那么启示录在最后结束22章结束的时候很明显的警告我们，谁在我们的圣经上删减了什么，他将要被从生命册上删除。所以像东方闪电他们把圣经贬低了，把圣经的权威性践踏在地的时候，这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异端的一个伎俩。那当然不止东方闪电，在以前我们说过的跟以后我们还介绍了其他的异端团体当中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因为魔鬼撒旦知道一件事情，只要你能够明白圣经而且紧紧的抓住圣经的真理，那么这个邪魔外道啊这些异端邪说是没有办法将一个人的信仰夺去的。那么因此他要把一个人从正道当中带开带入邪途的话呢，他一定要先破坏了就是圣经。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特别注意，有一些团体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提出挑衅，然后故意混淆是非的话呢，那个东西就要很小心。那么也有一些我们将来会提到所谓的极端团体，他不一定否定圣经的权威性，可是有意和无意之间圣经的这个关键性核心的重要性呢却放在次要地位，那个都是给魔鬼留地步的。这是所有的异端邪说几乎共用的一个手法。那么另外第三个他们的错误是什么呢？提到基督再临，因为他们提到基督二次再临了。那么当然我就说过了，他们断章取义的为自己来辩护，说基督已经二次再临，而且再临呢在中国，而且是女基督。所以在东方闪电的信徒当中绝大多数是女的，女的比较多啊。那当然他们的女权非常高涨，那同时呢他所谓的闪电使者大多数也都是女的啊。那么这个他们除了这个谬解圣经以外呢，基本上对于基督的再临的解释跟我们圣经上的启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圣经当中提到这个基督再临的时候，非常清楚地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基督再临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是一个末日的战争。但是你看看今天所谓他们的基督二次再临，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跟过去一样，虽然有战争，虽然有天灾人祸，慌慌乱乱，但是并没有一个世界结束的一个迹象。那么到圣经上所说当基督再临的时候是千禧国的千禧年的开始，在千禧年之前有末日的战争末日的结束，那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基督再临跟圣经上所描绘的所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所提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那他们只是把圣经中某一些牵强的也断章取义的来符合他们的情况的话呢，他们把这些圣经拿出来用，所以他们是在基督再临这件事情上也是完全偏离圣经的。但是我们也说过，其实有很多的异端邪派常常在末世论关于世界末日的来临基督的再临这些事情上然后危言耸听的啊。那么东方闪电也是抓住这个同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特征里面一个就是说东方闪电呢就是把所有信徒分门结党，他们分成五个等级。那么对他们来说最高等级的叫做众长子，众长子是最高等级的众长子。那么他说所有的长子其实都是神了，所以你会注意到了哈， 跟摩门教有点像，摩门教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但是东方闪电里面每一个所谓的众长子，这些人他本身几乎都像神一样。那么他说是在神创世以前就已经先生的那些人，他称为众长子，他们有审判的权利，有咒诅的权利，有刑罚的权利。那么第二种呢，他叫做众子。众子呢，对他们来讲就是那些能够顺服这位你基督的话，乖乖听话，奉命行事的，这叫做众子。而且呢，能够为你基督奉献一切的金钱、财务、精力、时间的人，叫做众子。这是等于说除了众长子以外最高级的，叫众子。然后再来就是所谓子民。子民的话呢，是能够达到一个顺服的这种标准啊，能够透过神的发声达到这个标准的信徒，就是说什么样事情要求照这个教规啊，这个很守他们的规条的。再来呢，一种叫做效力的。什么叫效力呢？就是指一般只信耶稣但是不信你基督的，只信耶稣不信你基督的，就是说你相信圣经中的耶稣却不相信这位你基督的话呢，这种叫做效力的，就是次等级的啊。那么他们会死后呢还要再轮回的，所以你就注意到了哈，我们说过他们是一种宗教的混杂，所以呢有混杂的一些佛教的观念，关于轮回的事情，他们还要将来轮回再做人，然后再来为神效力，叫做效力的。那最低等级就是灭亡的，就是不信这个东方闪电通通叫灭亡的，那么抵挡到底的，将来要在熔火当中受刑罚的。那么在他们自己的书上哈，他们也有这样，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的跟随者里面有一种叫做做祭司的，做带头的啊，这个我们所谓的众长子的啊，做祭司的，做带头的。第二种是做众子的，众子的，我们刚刚说的做众子。第三等级的做子民的，啊，最后一个是做效力的啊，他是分门别类。他说，因为这是依据他们对这个女基督忠心的程度来分门别类，是他们的一种区分的方法。当然他们自然而然就把自己忠实的跟随者抬高了，成为一个特殊等级的人。那么关于东方闪电哈，在国内嘉陵教会我曾经看到一本册子，专门提到各种的异端邪说的防备，那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是专门讲东方闪电，就是因为东方闪电在中国嘉陵教会当中的破坏性很大。那其中最有趣的是在这个册子的最后有一个附录，显然他们拿到了这个东方闪电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训练教材。这个训练教材它就叫做说如何在家庭教会当中卧底潜伏的一个训练手册，训练手册就是训练他们的信徒如何潜伏在家庭教会当中，然后慢慢来达到这个目的，然后来勾引人啊，然后做各样的事情。那当你读到他这个手册的话呢，你会叹为观止。所以很多人这样说，我个人有某种程度的同意，就是说东方闪电跟别的异端团体有点不同。这个东方闪电派呢，他们的背后的团体是有一批特殊对基督教很熟悉很了解，而且专门来破坏家庭教会的。那么他们对家庭教会的熟悉，包括对教义组织所有的熟悉，然后对所有漏点这个弱点的这个熟悉程度，然后以至于他们所设计方法是专门针对嘉陵教会的，真的是让你觉得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团体。那么他们传教手法是什么呢？他第一个，他是专门找什么对象的人呢？他说专门要找热心爱主的。我说过的，对冷淡最后挂名基督徒他没兴趣，异教徒没兴趣，对无神论没兴趣，三字教会不碰。所以因此呢，他说一定要去什么家庭教会，然后越热心的你越要盯着他，所以越热心爱主。但是这些热心爱主的人呢，这里根基不清楚，然后比较天真，天真就是说很无知，很容易相信人的啊，然后就傻傻的就可能上钩了。所以他们要找那种热心爱主，所以他会在家庭教会中卧底过一段时间，他仔细的观察这个家庭教会当中谁带头的，然后这个人带头的人圣经熟悉不熟悉，那各方面的情形，所以他会分辨，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选定了对象，然后才下手，这是他们所厉害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要注意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有些时候教会有一些人呢看起来很热心，但是你搞不清楚他的背景，那么这个时候在家庭教会就要特别的小心来注意这样的人。那么第二个，这个在他们手册里面也这样讲的哈， 他说你绝对不能够告诉他你的真实的身份、真实的名字、真实的地址。那么不能告诉他真实的，那一定要造假咯，说谎咯。他说没关系，造假说谎是可以的。所以他们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来达到欺哄人的目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十诫就有一个，这个要诚实不说谎啊。那么整个新旧约的教训，包括保罗的教训也提到了不可以说谎。可是东方闪电来讲，说谎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为什么造假名字，他会说啊，我信主以后我换了一个名字。所以对东方闪电的人，如果对一个陌生人，你要辨别他是不是东方闪电，最简单的办法，在国内来讲，很可能你要求的就是拿出你的身份证件。所以他常常告诉你说我是江苏什么地方人，市场证明他不是江苏人，那姓什么叫什么，这都是假的，地址电话都假的。所以对东方闪电最有效的一个方式，让他暴露出真面目的，你拿出你的身份证件来影印。那当你要坚持要求这个的话呢，东方闪电就会开始神神躲躲了啊，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的。那当然他也许用各样的方法，软硬兼施的方法，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呀，为什么你要我这个身份证件呢？但对东方闪电这一点你是绝对知道，他绝对不会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姓名、地址的。那么因此反过来讲，这一点是成为你发现谁是东方闪电派的人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尤其是一个你并不熟悉外地来的所谓的信徒的话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真实姓名、真实身份、真实地址，他的见证，所有的见证可能都是假造的。那么第三个，他是潜伏卧底，然后假冒虔诚取得信任。那么他们会手册里面，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所有教会的活动你要很热心的参与帮忙啦，这个提供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要出钱啦，买东西啦，买礼物啦，或者是捐献啦等等。那我说过了哈，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你需要一些财力、金钱来源。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农村教会大部分都是相当穷困的。那么他们当然，所以出钱出力的时候，这个钱从哪里来？他们有时候自己挣的钱也不多，一定是有后面的另外一些人提供大量的经费，包括印这些书刊，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那因此我们就说，他背后有一股力量可以提供大量的经费，可以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第四个来讲呢，他们会用各种方法，可以说是各种方法，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他都可以用的。那么不择手段的，你要用钱，他可以用钱来贿赂。他甚至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用这个色情诱惑。那么因为他们的姐妹很多，所以他们呢常常用女色来诱惑传道人。譬如说他可以介绍婚姻呢，如果说哈，亚伦加恩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在加恩教会中侍奉非常热心，可是很热心呢，然后可能个性比较木讷了，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结婚，于是就有姐妹啊，长得漂亮的、年轻的，自动投效，就说哎呀，我实在佩服你啊，你实在真是爱主啊，哎呀，我来帮你好不好啊，跟你一起配搭侍奉啊。那也有的年长一点呢，就跟你说哎，我认识一个姐妹哦，我帮你介绍好不好，于是介绍婚姻的方式，于是把传道人连他整个教会都带走了。各样的方法都有的。甚至不单是介绍婚姻，他们甚至可以用色情诱惑，意思是说跟你发生关系，等到发生关系以后，那好了不但套牢你了，而且有把柄，假如你不服从的话，他就把你抖出来，说你看什么传道人啊，你奸淫妇女，好了，要不然你就乖乖听话。所以当你在这种色情的诱惑之下陷入钩上钩以后，你很难出来的，非常难出来的。何况在中国的农村家庭教会里面，传道人通常有钱没有，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你说有什么姐妹甘心要嫁给他呢？所以当这种情况下用的话，非常非常有果效的，非常有果效。那么像这些情形在农村家庭教会当中破坏力非常的大。那么他们也可以用钱啊，钱来诱惑，我就送礼啦，或者用各样的方式啦。那总而言之，招摇撞骗对东方闪电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随时会用这样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方法也非常有效的，对很多很虔诚的传道人非常有效的，那就是装神弄鬼。他们可以假装赶鬼来迷惑人。那么这个招数呢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在那个手册上有提到一些见证， 那我曾经去过一些中国教会的时候，那他们也提到过类似这样的见证。譬如说他们有一个姐妹呢被派出去在某个地方呢做一些培训的工作，教导的工作，然后在培训正式的那个安排好的培训班结束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学员呢就表示说，在他所住的另外一个更偏僻的乡村呢，根本像他这样的传道人都没有，他就一直苦苦哀求他说，你可不可以到我那个落后的乡村去也做一个类似的培训呢？然后就讲到多么渴慕啊，多么需要啊。当然这个传道人，这个女传道呢受了感动了，觉得哎呀，有这么大的需要，怎么能不去呢？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这个姐妹呢他也从来不认识，但是既然这样讲这么真诚，于是这女传道就答应了，就跟着这个姐妹呢就去到她的一个很偏僻的乡村去了。去到那边以后几天两三天也是一样，就开一个培训课程，好像情形还不错。可是培训课程刚开始一两天左右吧，哎，在聚会当中有一个人忽然就站起来，好像被鬼附了，口吐白沫啦，满地打滚啦，然后当地的信徒就说，哎呀糟糕了，这个人被鬼附了，然后就请这位女传道赶鬼。那女传道呢就奉耶稣的名赶鬼啊，赶了一次啊，赶了两次，怎么赶都没有用，没有果效。就在这个时候呢，哎，他们就说，哎，最近我们的村上刚来了另外一个传道人了，据说他也是很属灵的，那请那位传道人来赶鬼吧。好，那个传道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三两下子一祷告，哎，那个鬼附就好了，鬼赶出去了。于是当地的信徒就对位女传道说，哎呀姐妹呀，你的灵性不够啊，你看这位传道人一两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你呢，你祷告了半天好几天都没有用啊，你要认罪悔改啊，你没信心啊。那那个女传道心里也在想，对啊，那为什么我赶鬼赶不出去，他赶就赶出去了，显然我的好像能力比较弱，能力比较弱是不是我信心不够呢？怎不听我祷告呢？哎呀，我真是要认罪悔改啊。所以那一群人本来请他去培训，倒过来疲劳轰炸，要逼他认罪，逼他承认信心不够，逼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搞了几个礼拜下来以后，然后不准他回家了，然后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那他根本就不知道路，那自己回家都不知道怎么回家。一折腾折腾一个月，那当然这个教会派他出来以后，那后来他那边原来这样培训完了又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一去的时候就没有联络了，所以原来的教会找不到他了一个多月。最后一个多月以后找到这位姐妹，把她带回家的时候，这个姐女传道呢几乎已经神经分裂了，就神经错乱，即使没有神经错乱信心软弱，所以她也回来以后不去教会了，不能侍奉，精神很有问题，那灵性大受亏损。结果呢，事实上整个是个串通的把戏，那个鬼附的根本没被鬼附，赶鬼的也没赶鬼，其实就是串通的，这是他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法啊。所以我说这个的背后，你说是邪灵的工作吗？有的时候我还怀疑这是邪灵的工作，这是人的工作，人的工作。但他们非常熟悉也了解这个教会当中所常用的一些事情，我们所讲的道理，然后这个当中他们可以用很多的这种像变魔术一样的啦，或者是用诈骗的手法。所以这个的背后我觉得不是一个邪灵的工作而已，广义来讲是一个邪灵的工作，可是这个不是邪灵附身的问题，这完全是人为的一种欺骗的法术。然后呢，只是有一些信徒呢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呢不够属灵上不够成熟，不懂得分辨。所以当你要赶鬼的时候，你要先分辨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被鬼附，被鬼附的人有被鬼附的特征的，你不能只是说看他头吐白沫就一定被鬼附，然后开始赶鬼了。如果是精神病，你赶鬼没有用；如果是假的，更没有用。那因此，我们基督徒要懂得怎么分辨，是那个人被鬼附，一个被鬼附的人有被鬼附的特征。如果真的是邪灵附身，你要知道鬼是怕什么的，真正的鬼是怕神的。所以呢，当你奉耶稣的名说话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如果是精神病的人，他没反应的。所以因此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详细来讲这个赶鬼的这些事情，不过基本的原则是，有的人是精神错乱的话，你没办法赶鬼，因为他不是被鬼附的。那精神错乱的人对于耶和华的名、耶稣的名、神的名没反应的。还有呢，假装的， 当然假装了，如果他熟悉基督教的教义，熟悉这种，他也会碰到什么，他会假装。可是毕竟有方法去辨别，你没有辨别是不是被鬼附前开始赶鬼的话，那你可能要受骗。那么最后一个，在他们的手册里面很清楚的更让我们看见，我就是说这个的背后有一个，显然是有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来专门对付家庭教会的。因为他什么，这个手册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传教的这个对象他有几个禁忌，他有列的一大串，什么是绝对不许碰的。第一，绝对不许碰的是三自教会的人。如果这个人是参加三自教会的，你绝对不要跟他传教。为什么？如果你认为东方闪电是对的，这三自教会的人自称是新基督教，你应该把他带入正路啊，为什么不碰三自教会的呢？这就有问题，表示说这是跟政府有关的，他不要跟任何政府有关打对台。所以只要是三自教会的信徒，他一律不碰，他只碰家庭教会，这个当中就大有玄机。那么第二个，他提到说佛教徒、异教徒，甚至是民间宗教的，你通通不碰。他信佛的就当然信佛，那么信民间宗教当然继续信民间宗教，伊斯兰教更别说了，不碰。那如果东方闪电是对的，你不信东方闪电，不信这个女基督，就要堕落毁灭，那为什么不向这些人传福音呢？这是显示出这个当中大有问题了。他就故意不碰这样的人，表示说他基本上是要来破坏家庭教会的，不是要传所谓他们的福音的。他对他们的福音相信吗？我相信他是不相信的，他根本不相信什么得救不得救，他是刻意来破坏的。那么第三种人，他说所有不信主的，包括无神论的，那么他不碰啊，无神论他也不碰，你任何不信主他都不要碰，他只要碰信主的。而且他进一步说了，所有挂名的基督徒的不冷不热的他也不碰，不冷不热反正意思就是说我们叫做神也不爱，鬼也不碰的，那鬼也不碰的话，东方闪电也不碰你。他偏偏要找热心，所谓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可是热心有余却是无知的。所以呢，这个是他最喜欢找的，因为他知道找热心爱主的对家人教会的迫害力才最大。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没有生命的这种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他要来干什么？他没有用。而挂名的基督徒对家人教会也没有影响力，你抓了几个过来，对家人教会本来就没有影响力，他本来在家人教会当中就不发生任何的作用的。但是对那些家人教会最热心的人，他把他抓过来破坏了，那么对家人教会的杀伤力就很大。所以呢，挂名基督徒他也不要。然后还有呢，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异端邪派的，譬如说呼喊派的啦，那么以后我们会提到基督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异端邪派嘛，啊，在中国大陆特别多，奇奇古怪的啊，什么三帮仆人啊，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些怪怪的一些派别。他说只要你是这些不纯正的派别他也不碰，那就很奇怪了。他如果认为东方闪电是唯一对的，那不管你是任何的派别的，他一定会抓你。他为什么单单抓所谓信仰纯正的家庭教会？所以我说从这个选择性的传教对象来看，是最明显的显示出这个东方闪电派呢背后可能有一些政治意图在里面，是一群人专门研究基督教，然后针对基督教尤其是这个农村家庭教会的这些特色跟弱点，设计出来一套方法，然后来打击家庭教会的哈。所以因此国内家庭教会有很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有这个警觉性，家庭教会也许有些人知道一些别的消息，那这些蛛丝马迹都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个东方闪电的背后恐怕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普通的异端邪教。那当然他们也的确专门研究过基督教啊。那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海外如果你上网常常去看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信仰的辩论的话呢，也许你听说过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或者一群人叫做方舟子，你知道上网那么专门批评基督教骂基督教最厉害的一个叫做方舟子。但是以我个人接触看他的东西等等，我的观察是方舟子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组织，是一群专门研究基督教的教义思想，然后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写作班子，大陆说法叫写作班子， 那么这是一群人专门研究基督教教义，把古往今来，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从来不是新的问题，都是古往今来所有曾经对基督教发出批评、发出指责的这些言论收集起来。那所以他基本上是你可以说炒冷饭了啊。但是对于初信主的了、慕道友了，他的那个批评呢是有杀伤力的。所以他们不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精力功夫，把古往今来所有东西通通收集起来，然后不断在网络上来批评基督教的人啊，你说个人有这么大的兴趣，但是方舟子从来不露真面目的哈、啊，所以你不知道他是谁，在哪里啊等等。那么网络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的观察，我的看法是，方舟子实际上是一群人，一群人他们是反基督教的，那很可能跟中国政府有点关系的。那么东方闪电是另外一种方式。啊，另外一种方式不是用这个思想的言论的，是实际上在教会当中拉扬组织教会，然后让教会四分五裂的啊，所以处理这个东方闪电的话呢，就跟处理其他异端邪说呢，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总的来说，最后谈到一个防范的对策，对东方闪电这样的一个异端邪派，我们怎么去防备？不管它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力量。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熟读你的圣经，而且知道怎么正确的去解释圣经。换句话说，这个东方闪电其实最主要抓到的一个弱点，就是一般的信徒，尤其在农村家庭教会，热心有余，真理的根基不够，圣经的根基更差。所以因此，当他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引用圣经来打击圣经的时候呢，很多信徒没有办法招架。断章取义引用圣经的时候呢，信徒可能根本就没读过那段圣经，或者不知道前后文，那很容易上当。所以因此我觉得对付东方闪电以及对付所有的异端共通的一个很关键性的事情，是全面性的、完整的来学习教导圣经。你只有把整个圣经的根基打好了，真实这个扎实的根基以后，滴水不漏，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虽然这个异端邪说呢想要这个见缝插针啊怎么样来破坏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相反呢，如果你圣经的根基很薄弱，知道一点点琐琐碎碎的东西的话，那么任何异端邪说都可能会趁机而入。那今天是东方闪电，我们开玩笑说今天东方闪电来了一塌糊涂了，明天呢西方打雷，南方下雨，北方刮风，你随便说什么都会有人信的。为什么？圣经根基太差了，任何异端邪说妖言惑众，一大堆人就跟着跑。所以今天即使包括在今天的农村的家庭教会，我觉得要防备东方闪电，当然你有短期的对策，长期的对策就是把圣经的根基扎好。因此呢，鼓励每个教会的信徒，每个教会的传道人，特别是在你的主日崇拜的信息，在你平常的教导当中，一定是要把全部的圣经66卷书、新约旧约都好好的、有系统的、完整的、正确的，而且有系统的教导。你一年看不出差别，两年看不出来，三年、五年、十年下来，你这个教会根基就不一样。那么异端邪说在你的教会当中没有办法发挥什么影响力的。所以为什么东方闪电这一套在海外的华人教会起不了作用？因为海外华人教会基本上圣经根基比较好，因为大家都读圣经，一般的教会的教导虽然说还是有差别的，不过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被你骗的、被你唬的。所以因此他那套招数在今天对付海外家庭教会的话，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话也许说得太早，过了几年以后，说不定东方闪电在海外也发生一些破坏力啊。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海外的华人教会基本上就是圣经根基比较好的，东方闪电他能够动手脚的机会相对就少很多。所以第一个，圣经读熟了，那么知道怎么正确解释圣经，这是一个治本的一个方法，但这个是要长期才能看出果效来的。那么第二个呢，具体的来讲，短期的来说，你特别要教导的就是关于所谓信仰的基要跟基要真理。那么基要真理来讲，那当然像我们自己的教会来讲，这个受洗前都有基要真理班。那么所谓基要真理，其实就是把使徒信经里面几个关键的问题要讲清楚，让信徒能够清楚的、充分的了解关于三位一体、关于圣经的权威性的问题啊、基督是神的问题，这几个基本问题能够掌握住的话，因为异端邪说一方面在每一个圣经中找漏洞，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是基督的身份、 圣经的权威性，这两个是他最喜欢动手讲的。这两个根基如果松动了，那么其他信仰根基就一个个像骨牌理论一样全部垮掉。所以我们一方面长期的在圣经根基上打好根基，短期的来说，至少你要在基督论、基督是谁、圣经的真理还有末世论这几个关键的真理呢能够讲清楚，能够这个做好预备的功夫的话呢，那通常异端邪说至少不会那么快发生一个果效的。所以如果说治标治本的话，这是一个治标的办法啊，至少把这几个核心的真理呢教清楚、讲清楚，那帮助所有的信徒里面在这方面很清楚。那这个的话呢，你需要在整个教导过程中呢，可能是反反复复的加强，因为教会里面常常有新来的人，那可能你说去年教过了，今年没有再教，新来的这一人这一年可能就这方面了解不多。所以关于基督是谁，基督有神性，基督是神，三位一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圣经中也提到了，所有异端邪说、所有敌基督的灵、欺哄的灵、假先知都在这方面动手脚。第二个，假先知、假教师最喜欢动手脚的就是末世论，妖言惑众，提到基督再来了，在这儿了，在那儿，各式各样的异端邪说。所以末世论、基督论跟圣经的权威性这几个基要真理，如果能够把根基打好的话呢，至少短时间之内这个异端邪说不太容易动摇这个信徒个人或者整个教会的根基的。那第三个呢，你要特别小心留意这些所谓陌生的巡回布道者。巡回布道者，那么在中国大陆常常有巡回布道者出现，正如初期教会一样。所以我们曾经读过这个约翰这个二书三书的时候都提到这个关于巡回布道者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在约翰三书里面提醒我们说，对那些真正传纯正福音的人，我们要凭爱心接待他。但是在约翰二书相反是提到说，对那些传异端邪说的，你碰都不要碰他，你不要接待他，不要问他的安啊，免得在他的罪上面有份。那问题是一个陌生的巡回布道者，我们只能知道他是谁呢？所以你必须很确实的了解这个人的来历背景，不能说他自称是个信主的基督徒啊等等，你就盲目的去接待他了。你要了解他的背景，知道他的介绍人是谁，那同时你要仔细的考察观察他的生活行为啊，他的信仰。当然这个考察方面不是一天两天看得出来的，那问题是巡回布道者可能短时间出现就走了。但总而言之，你在教会的圣工方面呢，你不可以轻易的让一个陌生的巡回布道者来参与，你不可以轻易的让你的讲台让一个陌生的巡回布道者来在讲台分享信息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因此我们通常是透过你可以信赖的、你很熟悉的一个传道人或者谁他的介绍，那么他介绍的时候要非常清楚认识这个是谁，而不只是说介绍的人只是说我哪天在哪里去又看到他，看他很热心，我要介绍他们到你这里来，这样会不行的。所以因此在东方台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你必须有特殊的防范措施，防范措施你必须好好的考察他的信仰生活，然后才让他侍奉。尤其是这些讲道的信息分享方面的事情呢，你要格外的留意小心。那我们也说过了，对付东方闪电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你对别人可能不会用，对东方闪电在中国环境中你可能是需要的。拿出身份证件、真实姓名、地址啊，就算是别人介绍的巡回布道者，我想你有理由、你有资格，而且是比较有智慧的方法，把他的身份证件影印下来留一份。那如果他用各种方法来推迟，那么就有十足的一个理由可以怀疑这个人的身份有问题。如果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忠心传道人，是诚诚实实的人，你说为什么把名字告诉你，将来会公安怎么样？如果我来了这个教会，相信这个教会是一个属于主的，我也是侍奉主的，我没有什么理由怕你知道我是谁啊，没有什么理由害怕。他用各种方法来推脱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你宁可不要让他侍奉，甚至你跟他断绝关系。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恐怕这个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那么最后一个是要多多的祷告。这个祷告来讲呢，一方面所有的异端里面其实都有一些邪灵的工作，当然邪灵的工作不一定用超自然的方式，有的时候是啊。那么我们说过的，在所有的异端邪说里面，甚至 连这种不是基督教异端的所谓法轮功，这个里面我相信这里面都有邪灵的工作，邪灵会用假的神迹奇事来迷惑人的啊，假的迷惑神迹奇事，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这是属灵的征战。那么有一种情形，东方闪电里面说不定根本连假的神迹奇事都没有，他没有超自然的神迹，有可能，那么都是一些可能搞不好里面的人都是本来就是无神论的，只是呢他很熟悉了解基督教的情况，所以设计出一套方法专门对付家庭教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他没有所谓邪灵明显的神迹奇事的工作，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祷告，因为祷告里面除了是一个属灵征战，第二个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分辨力，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看不出什么来，你也真的不知道，但我相信圣灵会给我们一种属灵的分辨力，有时候你说不出一个具体的道理来，但我想圣灵会保守我们的心灵心怀意念，也许你会让你觉得怪怪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这个东西就是圣灵的提醒，这是需要祷告，要在灵里面非常敏锐，你才可以分辨自己的异端邪说。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要学习祷告随时仰望主，对这种有时候你掌握不住的状况下的话呢，圣灵仍然会有一些提醒啦，一些保守的有一个工作在这里。所以像这些方面来讲这是我们都需要来学习的。好吧，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来做结束。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在东方闪电在中国教会当中的各样的影响，主实在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防备，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也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根基上好好的扎根，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更清楚认识你，知道你，也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根基上扎稳以后，就不怕这些魔鬼撒旦的作为。求主引导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